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The orcas are going
to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最近呢，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公开的毫无保留的争吵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
那随着财富还有权力继续都集中在少数的亿万富豪手中哈，听众朋友，您会不会担心民主制度受到侵蚀？而面对如今这样的美国的现状，澳大利亚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处理美澳之间的关系？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也温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 SBS 电台成立50周年之际，如果您参与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会有机会获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
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最近几天呢，世界首富和美国总统之间公开的毫无保留的争吵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双方呢互相提出了严厉的指称。
尽管说我们也看到了 Elon Musk 几乎是已经有所妥协或者说缓和，删除了一些有关特朗普的煽动性的社交媒体帖，就是针对特朗普的煽动性的社交媒体帖子，但是看起来特朗普似乎没有打算和解的意思。
他警告马斯克呢，如果他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转而支持民主党，将面临他的原话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之前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法案，特朗普的叫大而美法案哈 ，OBBB 是引发了紧张的局势。这个法案呢，提议大规模的减税，这个可能呢会让美国的国债增加大概是3万亿美元，折合是4.62万亿澳元。
马斯克卸任特朗普顾问之后呢，批评大而美法案是令人作呕的丑陋之物，会让美国公民背负沉重的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而特朗普反击到伊隆呢精疲力竭，他写道呢，我让他离开，结果呢他疯了。
我们看到事态后面就是急剧升级，马斯克就回应说呢，这个呼吁要弹劾特朗普，而且在推特上指称特朗普涉嫌卷入和我们之前新闻当中包括节目都提到的儿童性侵犯者爱泼斯坦有关的这个爱泼斯坦文件。当然后来我们看到他把这些也是删除了。
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呢预计将于本月与总统特朗普呢进行首次面对面的会晤，是在 G7 峰会之间哈。目前呢正值澳大利亚钢铝关税面临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上调，美国施压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之际。
那澳大利亚怎么样来处理现在难以预测的美澳关系，已经成了外界包括还有政策专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一些人质疑哈，这个会不会究竟影响到我们澳大利亚在安全方面对于美国的依赖？那听众朋友，我们也很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这个看法。
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在接听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的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
您
请讲。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很大，首先涉及到的财富集中在个别人的，就是少数人的身上，然后又涉及到特朗普和马斯克的那个就是纠缠。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现实社会当中已经在多多少少已经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那么首先财富的问题集中在了每一个社会，因为这个制度是我们所说的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我们不去界定它是不是好了坏了，因为它首先是保护私人财产的， 那么你私人财产在这个机制下它也能膨胀，膨胀，马斯克也是，特朗普也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涉及到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政治与经济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来了，你现在特朗普是总统，总统我们通常来说就是一个政治家，那么你那个马斯克是什么？马斯克你是也是个企业家，从两个本质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起源于生意场上，也就是说我们做那个 commercial business 上面的。那么 business 上面呢，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有必然的联系。刚才你们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可能是有欠缺什么的，包括特朗普也是这样，只不过是他们你这个政治更好的为了你的经济服务的话，那就麻烦了。政治经济虽然不可分割，但是你有一个问题来了，你如果是没有政治履历的或者没有经历的，马斯克跟特朗普都逃不出这个干系，就这个是我的界定或者判断。那么好了，政治家来了，现在整个社会是什么，整个世界经济是什么，美国这个国债这样多，整个经济全世界经济都从那个新冠以后都是下滑，那么人家就考虑到一个问题了，财富到底归于谁？这么富裕的人，你们涉及到经济，你们是不是会把啊涉及到政治经生意人涉及到政治，你们会不会把政治有影响反馈给自己的生意呢？这是脱离不了的干系嘛。所以就此而言，各个国家包括现在美国的一个暴乱，它都是有一种发泄或者愤怒的表达，因为通货膨胀嘛，还有呢就是到技术移民等等，你欧洲的生活下滑，对吧？所以这些问题来说，总的来说，政治经济我们需要考量是什么？社会的变革。这个社会变革不是从基层变革，而是要从上层变革，因为上层人控制了资源，控制了财富，他们能影响政治，政治是反馈来回报经济，那个这个怪圈。那么澳洲是怎么？我认为澳洲下次谈判的话，如果现在 WTO 作为我们自身国家来说， WTO 是不是还贯彻下去？如果不贯彻下去，澳洲是不是怎么走？我看澳洲没有独立的一种外交或者是定向走向，或者是有定力界定我们怎么走。那么如果走的话，真正大家都脱离的话，跟你重新谈判了，就重新组成一个组织，也就是以前的关税贸易协定变成 WTO 再升级到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你要拿出一个很大的政治断绝，我认为这个是我的观点。
谢谢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
早上好。
是两个话题，财富和民主制度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个关系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呢，财富和民主的问题呢，这事确实是一个老问题，应该说讲从耶稣基督以后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权力和财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但是权力和财富这两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呢，真正对我们影响大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这个财富和这个权力勾结在一起，那么这样子呢就很危险。同时呢，这种勾结呢还不受监督，不受制约。如果既没有制约又没有监督，那么这个权力和财富勾结那是相当危险的。那么在美国的现在的情况之下呢，它毕竟是一个宪政民主，这个宪法呢是一个自由宪法的一个东西，同时呢它还有个监督。但是呢，我们发现在过去，严格的讲，在川普上任之前的那30年，美国的权贵和中国的权贵，他们勾结了以后呢，非常紧密，而且这个权力的勾结，跨国际的这种勾结呢，没有办法受到有效的限制，因为它没有一个法律来限制国与国之间这种勾结。那么这种勾结呢，在美国又不受舆论的有效监督。那些舆论呢，都已经被那些权贵集团呢，有的渗透，有的收买，并且他们会渗透到大学去，一个是从现实的，一个是从长远的，来忽悠我们，让我们对这些权贵的勾结产生的社会影响呢，没有办法及时的制约，也就是通过选举来制约他们。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当这个权力和财富没有受到监督， 没有受到宪法制约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引起责任。那么在美国现在我认为权力和财富的勾结呢，虽然受到了宪法的制约，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没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那么这种勾结就不被我们大众知道，而不被我们大众知道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选举来影响他们。所以归根结底，这个问题解决，一是要维护美国的宪法，第二要一定维护言论自由。就这个澳大利亚和这个美国的关系啊，其实很简单，大家请注意，从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收回和澳大利亚对南海仲裁的坚决支持，包括澳大利亚议会做出的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还有达成的什么 AUKUS 这些准军事同盟，我们就大致可以看出，这个澳大利亚和美的关系可以讲是背靠背，兄弟兄的。至于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呢，是属于内部问题，但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呢，应该说逐渐逐渐的走向了敌对，这个呢非常严重，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非常谢谢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随着财富和权力继续集中在少数亿万富翁手中，您是否担心民主制度会受到侵蚀？面对如今的美国，澳大利亚应该如何更好的处理澳美两国间的关系呢？
嗯，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分享自己的观察看法。也再次温馨提醒，参与今天我们热线的听众朋友有机会获得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
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友是叶女士。叶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就是现在美国出现的这种状态是从来也没有过，也不多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一个比较冷静那种观点去看和分析。因为特朗普上台就像一个，你们说一个，我们不理解的话就觉得他是个小丑，就是今天这个政策，明天用那个政策啊，这个政策抛出来不行，行不通，又搞另外一个政策，又另外一种方法去解决，没有一个很，可能刚开始他那个大选是很有一套，那个怎样啊，就是搞国家的经济啊，或者处理国际事务，但实际上你看他就像商人那一套，像巴根像做生意的那哎。50万、20万、30万，一步步这样来，就是一个是很没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一般违一般反，就是不跟平常的那种思维去想东西，去想办法，包括他的团队都是这样。你有时候你在政治上或者国家管理处理上，你不是做生意，你不能拿做生意那一套来嘛。对不对啊？一会儿又抛出这个，一会儿又抛出那个啊、哦！这30万不行，就20万、50万。哎呦，这八梗，这真的把那个国家和国际的那个经济贸易的形势都搞得一塌糊涂，全世界也跟着乱。那么我觉得我们澳洲自己的应该是站稳自己立场，自己底线在哪里，不要人呼，我们又跟着呼。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底线，我们该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怎样处理他的事情。如果他们美国的政策对我们不利，我们就要步步为营，看看想政府就要想出一些什么办法去应对他，而不是跟着他让他牵着鼻子走兜来兜去的。但是我们当然也是要看他那些政策的那个改变的方向，对吧？我们想好应对策略，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急不要跟着一锅风的那样，我们要静观其变。这是我的观点。
非常谢谢叶女士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
非常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今天实时热线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温馨提醒您，参与今天热线的节目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女士是吗？
对。
哎，刘女士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
好。
我认为澳大利亚必须要保持距离跟那个美国，因为特朗普的出现说明美国这个帝国很快就衰落了，这是上帝派他来 destroy America 的。那所以澳大利亚一定要小心，不要跟着这个衰落的帝国的后面紧跟。我估计聪明的澳大利亚人这一次选择那个 总理，不是那个自由党，是这个工党。澳大利亚人已经够聪明的了，这就是我的观点。
非常谢谢刘女士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是吗？
对，洪先生。
哎，洪
您
好，
洪先生，
您请讲。
哎，两位主持人，老主持人特别有经验，大家听众好。
哎，你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很明显啊，现在他们就是更加进一步的制造了两极分化。啊，就是这个政治权、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啊，互相在狗咬狗，啊，一个说他疯了，一个说他这个是他捧上去的。实际上，我都看啊，倒是这个的川普啊，有点脑子不正常了。他经过这个一枪打过了以后啊，他就选举上去了。我看他倒是脑子真的是不太正常了。所以总而言之说呢，我们澳大利亚跟这个美国啊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发展的方向也不一样。正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在世界上这么的高的地位啊，它主要是发展方向什么，就是你不管在澳大利亚任何一个地方，对吧，都是他们这个福利啊，什么社会啊，什么什么都是很平等的，就是贫富差距很小，说句话说穿了，啊，跟美国是截然不同，大家这个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啊，我们的方向，啊，我拿我的个人观点啊，我个人观点，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大家人人平等，大家老百姓就是呢，有这种像这种方向的，啊，方向呢，这个好，啊，人活着不是为了钱。啊，这就是我的开心，大家平等，大家没有意见，对吧？你肯定为了钱，就是大家闹了吵啊，啊，甚至这个互相残杀，啊，甚至掠夺啊，这个事情来了。为了社会，就是更加稳定啊，社会这个平等啊，啊，应该是什么？应该这个政治权和这个经济权应该分散在大家老百姓手里，大家没有怨言，啊，不然的话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霸凌啊，永成霸凌就是剥削压迫，为了什么，就是要钱。
好嘞，谢谢洪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我们分出一部分时间哈，分享一位历史学者的看法。这位历史学者呢叫艾玛肖蒂斯博士哈。
他是一位对美国历史和政治比较有经验的历史学家。
哎，他呢也是对美国历史和政治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历史学者哈。
嗯嗯。
他在接受 The Conversation 采访时呢，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说呢，关于澳美同盟，他说呢，特朗普没有考虑澳大利亚，考虑到加拿大的经验呢，这或许是件好事。他是写道哈，特朗普其实呢并不真正考虑过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一点，他已经明确表示过。有人在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问他关于 AUKUS 潜艇协议的事的时候呢，他回答说这意味着什么，好像他不太知道，他显示出不考虑澳大利亚。
嗯，那他这个当中就特别提到说，我们也许应该扪心自问，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更多的考虑澳大利亚，如果他更关心我们或者给予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会不会是一件好事。
澳大利亚总理在谈到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美国的关系时呢，其措辞呢发生了微妙但明显的转变。肖蒂斯这个博士他写道哈，尤其是在最近哈，总理表示澳大利亚实际上不会在国防开支方面受美国左右。在澳大利亚领导人向美国屈服的历史中，这是肖蒂斯博士他写的哈，他说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变化。
对，那有关阿尔巴尼斯总理可能在加拿大，刚我们前面提到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特朗普举行会面，肖蒂斯特别就提出警告说，不要为了寻求更好的关税协议而就关键矿产向特朗普提出条件。
他说呢，我们给他们什么都无所谓，因此呢，放弃澳大利亚的主权资源或者廉价的东西提供却得不到多少回报，不仅不是什么好政策，而且不符合澳大利亚总理一直在谈论的进步爱国主义战略。而且呢，他认为 这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多少好处。
嗯，他也提到，他说这就落入了特朗普最擅长的陷阱，什么呢？就是分裂世界，让个别的世界领导人去苦苦哀求他，要求豁免，而不是像他所作所为的那样，就是遭遇民主力量的坚固壁垒。
嗯，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友电话，这位是 Vincent， 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您好，您请讲。
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国家，其实都是催利性的。不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也都是催利性的。你这个没有催利性的话，就他社会就不会进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就因为有他的催利性，所以他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上，赶上来。啊，然后这个，因为他有催利性，所以他曾经和美国有个，就是也算不算短暂的蜜月期吧。现在为什么，中美关系都闹僵了，就还是也是催利性，因为美国他想要他的利益，中国的也想要他的利益，然后利益竞争就产生了他们的关系的不和谐了。然后其实作为澳大利亚也应该是催利性的，你不能因政治正确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美国的利益啊，这就不是一个国家该应该做的事情。你本身自己国家也有自己的国民需要安抚，需要维护维持，所以就是你像那些什么南海和自由航行啊，这跟你澳大利亚半毛钱关系没有。你就把你那一亩三分地啊，这个什么太平洋群岛这些关系搞好了啊。
谢谢 Vincent 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温馨提醒您，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